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是戴伟然。国际航空运输组织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的影响，全球航空业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停滞状态。全球多家航空企业宣布大部分的员工进行无薪休假至12月份左右。国际运输学会预计要等到2024年全球国际航空运量呢方可以恢复到2019年时的水平。眼下中国的国际航空运输呢也是面临着航班减少、旅客流量减少的巨大压力。不过记者从10月15号举行的民航局新闻发布会上得知，今年9月中国民航的运输生产恢复速度有所加快，国内客流基本恢复到了去年同期水平。中国民航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9月中国民航业一共完成了旅客运输量4793万人次，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87.5%， 其中国内航线完成了旅客运输4775万人次，恢复了去年同期的 98%。由此看来，目前国内航线在稳步的恢复，而国境客运方面呢依然是萎缩。为此，中国民航局表示，在这样一种现实条件下，各家航空公司可以动态的调整自己的航线。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根据民航局发布的8月数据，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75.4 亿吨公里，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65.4%。客运方面，本月共完成旅客运输量 4553.9 万人次，接近去年同期的四分之三。值得关注的是，国内航空客运市场加快恢复，本月共完成 4535.1 万人次，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八成以上，并超过今年1月份，是今年以来月度国内旅客运输规模的最高值。但受到境外疫情持续蔓延的影响，国际航线旅客运输规模持续处于低位。8月完成旅客运输量 18.9 万人次，同比下降 97.3%。
下一步民航局将动态调整国际定期客运航班。此外，中外方如有复工、复产、复学等项目的临时需求，也可以通过快捷通道或外交途径以包机和临时航班的方式解决。
此外，为加快国内航空市场恢复，民航局于近日下发关于2020-21年冬春航季国内航线航班评审相关工作的通知。本次调整放开了核准航段每周最大航班量限制，航空公司在符合航空安全、通达性和运行品质要求的基础上，可以灵活自主安排航线航班。
10月25号是农历的九月初九，重阳节。中国传统习俗呢，这一天是要登高望远，感受秋意。同时，重阳节也是中国的尊老敬老节。每年重阳节，北京的公园、景点、社区都要举行重阳敬老爱老活动。下面我们就要走进美丽的北京凤凰岭。凤凰岭位于北京海淀区苏家沱镇的境内，它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密林曲径、奇花异草遍及山野，有着非常好的生态环境。有人称它是北京西部的绿肺。凤凰岭风光优美，但是很多山势呢却十分的平缓，非常适合于老人攀登。每年重阳节前后，这儿都会举行很多敬老爱老的登山活动。老人们相聚于此，既可以畅谈古往今来，畅谈自己的生活，也可以登高望远，感受秋意，陶冶心灵。好，下面呢我们就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走进凤凰岭，来认识正在这里举行重阳活动的一群老年人们。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北京凤凰岭景区，现在正在举行凤凰岭重阳登高活动。我身边的参加活动的人呢，有共和国的同龄人、金婚家庭代表、银婚家庭代表、四世同堂家庭代表及孝老爱老模范代表。今天总共300多人相聚在凤凰岭，共同度过一个喜气祥和的重阳节。
但我们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而不是说在家里面就是老气啊，这种起码还能登登山看看书画，这些我们都是非常很高兴。而且正好赶上这个70年这个大庆，刚刚过完，非常非常的高兴。
今天活动的一大亮点就是重阳传统文化的体验活动，刚才工作人员为老人们带上了茱萸，祝他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此外，活动现场还有祈福区、赏菊区、品茶区、古乐区，让老人们体会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今年79岁，我第一次和这么多老人一起欢度重阳节，非常高兴，品了茶，然后赏了花，这个使我更加了解了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传统文化。
这里是凤凰岭的中线，全长大约2公里，沿途风景优美，坡道较缓，非常适合老年人登高。一会儿老年人们将从这里出发，一路登高赏秋，以这样的方式欢度重阳节。
重阳节期间，北京的老字号小吃店、食品店的节令糕点也是全面热销，像寿桃、寿面、重阳糕、重阳花糕等等都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一大早，在北京稻香村灯市口店，记者看到重阳花糕成为柜台上的热销品。这家门店的负责人介绍，重阳花糕表达对老人的关爱之情，体现了传统节日特色。
送老师，中学老师，老师跟自己父母一样，师徒如父子嘛。
然后给老人们烧点北京的这个特产，然后也祝老人们就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这里的重阳花糕都是纯手工制作，一块重阳花糕的制作有20道工序之多。花糕的两个酥皮饼中间有枣泥、山楂糕、核桃仁、青梅、桃脯，果料的大小、果料之间的间隙也有严格要求。
重阳花糕纯手工制作，每天每人的生产量也就是40斤。我们是生产一共是重阳花糕是20万公斤，送老人呢有比较好的寓意，是祝老人高寿啊。
老北京讲究千年寿桃、百年寿面、团圆寿饼。重阳节这天，除了重阳花糕外，寿桃也是体现爱老敬老的节令食品。在磁器口的锦芳小吃店，不少市民来这里购买寿桃。为了满足大家团圆聚餐，寿桃的大小按照1家3口或是5、6口人的主食餐量，体积适中，适合家庭消费。工作人员介绍说，慢工才能出细活，寿桃从和面上锅蒸制再到晾凉得2个多小时，这还不算发面调馅的时间。
寿桃呢是豆沙馅的，为我们自己炒制的豆沙馅。像我们这重阳糕呢，它有那个南瓜蓉的，有抹茶的，还有豆沙馅，还有 coco 粉的啊，都是，而且甜度都不大，都是适合老年人吃的，寓意着健康长寿、幸福美满。
在汽车社会里，想坚持步行、坚持骑机动车，有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许多地方机动车道越拓越宽，人们的绿地、行走的地方呢，都被停车位给占据了。而没有安全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的建设，绿色出行只能是一句空话。北京市规划委日前宣布，为了倡导绿色出行，建设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为步行者和自行车骑行者创造安全良好的交通环境，近日他们发布了北京地方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从明年4月1号开始实施。而标准的核心内容就是道路拓展机动车道，不能够挤占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同时要为行人和自行车提供完整连续的林荫道。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为确保行人和自行车的路权，标准强制性规定，既有道路不得通过挤占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方式拓展机动车道，已挤占的应恢复。设计速度大于40千米每小时的城市道路，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必须设置安全隔离设施，隔离设施应优先选用绿化分隔带。同时，为有效缩短行人过街距离，标准要求缩小交叉口的半径，从而缩小交叉口尺寸，既能缩短行人过街距离，又能降低右转机动车的车速，从而提升行人和自行车过街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此外，为强化过街行人的安全与舒适，消除过街自行车混入对行人的干扰，标准规定路段设置人行横道的，人行横道两侧应设置自行车过街带，人和自行车各行其道。为解决自行车停车空间不足问题，标准规定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大型公共服务设施等自行车停车需求较大、地面空间不足的，首先应取消周边50至100米范围内占路机动车停车泊位，用来设置自行车停放区，仍无法满足需求的，应建设立体停车设施。在引导文明出行方面，为应对自行车逆行问题，标准规定非机动车道路面的自行车标志前方应增加箭头，表明正确的骑行方向。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年的10月17号是中国国家扶贫日。为了这一天，北京外语广播全员参与集体献声，特别策划制作了6集纪实广播剧《开往光明的列车》，用一部纪实作品为中国的扶贫攻坚收官之年，为全面创建小康社会奉献上北京外语广播的凝心聚力之作。健康快车是行驶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列特别的火车医院。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市民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内地同胞，他将火车改建为了手术室，免费为贫困边远地区的白内障患者进行复明手术。健康快车行驶在中华大地已有20多年，也让20多万名贫困的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追踪中华健康快车这个慈善公益项目已经有很多年了，也制作了很多关于健康快车台前幕后的故事，这当中有的来自医生，有的来自患者，每一个故事都令我们感动，令我们动容，更是感念健康快车背后全体工作人员的执着大爱精神。而这些故事，这些感动呢，也使我们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把他们用广播剧的形式呈现给海内外的听众。这个广播剧既为大家讲述健康快车的故事，也为大家讲述我们这些广播媒体人采访创作里的感动和收获。
一列满载同胞心意的慈善列车，一列精准扶贫的公益列车。扶贫日，北京外语广播特别制作广播剧《开往光明的列车》。欢迎收听《开往光明的列车》第一集。
广播剧《开往光明的列车》讲述的是两位刚刚入职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乔丽和李浩南接触到了健康快车慈善项目。在为时一年的采访报道过程中，他们看到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也了解了公益慈善这几个字所难以涵盖的也更为复杂深远的人性冷暖。在周围人们的鼓励、帮助和自己内心的感动之下，他们完成了健康快车系列报道《开往光明的列车》。这部广播剧就是以记者乔丽和李浩南的采访报道为主线，用剧中剧的形式将健康快车20多年的扶贫致盲慈善工作里的各种事件、人物、故事串接起来。除了邀请专业的配音演员之外，我们北京外语广播的主持人也是全体出动，共同来演绎这些精彩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欣赏《开往光明的列车》的第一集片段。
又到了这个城市最忙碌的时刻，晚高峰的车流如同海浪一般汹涌地冲刷着每一条大街小巷。北京外语广播实习记者乔丽坐在出租车里，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不停地变化，心情也跟着紧张起来。今天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整个白天她都在期待着晚上的这场健康快车的年度活动。作为电台实习记者，大大小小的活动也参加了不少，
可没有那次像今天一样让他格外兴奋和期待。距离活动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乔丽已经开始想象一旦迟到以后，同事兼好友李浩南会抛来怎样一个大大的白眼。嘿，刚想到他，这小子电话就来了。
到哪儿了呀？您别是直接来治闭母慈的吧？
哎，老什么老啊，你才老呢，白天跟你说了嘛，明天稿子要得急，我得赶紧弄，可能还得晚会儿了，你帮我盯着点儿啊。
嗨，哥们办事你还不放心？哎，我刚看到董车长，他还问你来着，我就说你去洗手间补妆了。
哼，算你够机灵。
不过你可真得快点，曹太范老师可都到了呀。
知道知道，快到了，也就是插播三条硬广的时间，再盯盯嘛。
好嘞，没问题。
掐断电话，乔丽想起那位和蔼可亲的董车长，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容，陷入回忆之中。因为偶然的契机，他参与到健康快车这项公益事业当中，结识了许多像董车长一样可亲可敬的朋友，知道有那么多人在为中国的健康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着。而在今天的晚会上，他将和这些可爱的朋友们重聚一堂，见证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与成就。缘分可是件多么奇妙的事情，而这一切都始于三个月前的那通电话。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一早晨，乔丽刚进电台大门，就看到李浩南在向他招手。
乔老师，乔老师，
哎，快快快，刚买的包子，热乎的。
哎呦，浩南哥，嗯，说了多少遍了，别叫我乔老师，都给我叫老了，请叫我乔美丽。
乔同志，您膨胀了啊！
哎呦，真烫，我愿意，怎么着了？喂。小秋儿，哎，怎么一大早想起我来了？哦，对呀，是啊，我记得那个孩子是疑似白内障。不认识，我还真不认识。哎，没事没事，你别急，我们台里呀能人特别多，我帮你打听打听。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等我信儿吧。好嘞。
哎，乔老师，快快快，电梯来了。
哎，浩南哥，你认识眼科方面的专家吗？
嗯，谁家小孩出毛病了？
啊，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福利院做志愿者，他们院里呢有个两岁的小孩特可爱，可是最近发现眼睛看不见了，当地医院初步诊断说是白内障，但是又不太确定，就想给找个专家好好看看。
哎呀，这孩子是够可怜的，我想想啊，嗯，好像也没有认识的。哎，对了，你问问曹台红老师，他们肯定社会资源丰富啊。哎，楼下楼下啊，我们楼层到了。
哼，有道理，想不到你这脑子还有点用处。
怎么说话呢，哥可是三高人群，身高、智商高、颜值更高。
两人说说笑笑走出电梯，正看到主编洪涛拿着笔记本走过来，他就是李浩南口中的洪老师。乔丽连忙上前说明情况，洪涛微微思索了一下，觉得这件事正好和电台明年的节目选题大有联系。他告诉乔丽，下午两点的选题策划会，乔丽和李浩南作为新人都要参加，届时可以把这件事拿出来一起讨论下。听到洪老师这么说，乔丽暗自替同学小娟和那位失明的孩子开心。忙碌的上午转瞬即逝，下午两点会议准时开始，由分管节目的曹静副台长主持，主编洪涛、副主编范海洋都参加了会议。几位领导率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乔丽和李浩南则在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
范老，我非常同意你说的正能量这个主题，但我认为这个词现在太流行了，而且很容易被大众误解为我们在刻意带节奏，引起反效果。
媒介及讯息，陶总，我们新闻工作者就是要向大众传递正确的价值观。现在有些不良的自媒体啊，乱说一通，我倒觉得该带一带节奏了。
即便带节奏，也要言之有物，所以要深挖掘，把更多的层面展现出来，有足够的论据来支持这个节奏。
媒体就是社会的守门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的不清，态度暧昧，体现不出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条分缕析，正本清源，厘清事实，狂整谬误才是根本。
洪涛看到范海洋昂起花白头发下的硕大额头，挺直着的脖子如同上紧了发条，不禁暗暗苦笑，老先生一贯的倔劲儿又来了。他和曹静交换了下眼神，轻咳了一声，低下头。曹静明白，洪涛这是希望他能站出来带一下节奏。
二位说的都很好，我也说说自己的意见，大家来讨论。无论是正能量还是深挖掘，真实是二者的基础。我们挖掘的是真实，而真实也会迸发能量，所以我觉得二位的观点可以在真实的基础上有机的结合起来。
啊，曹台高见啊！我范海洋举双手赞同，给您点赞。
好，感谢范老的认同。说起来，我觉得之前的一个话题就非常合适，就是关于健康快车的那个报道。应该说真正是兼具了正能量与厚重度，而且明年是扶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需要加大对扶贫工作的关注和报道，不如把这个充满正能量的选题更加立体地呈现给咱们的听众。
曹静见自己的建议得到了洪范二人的一致认同，看了一眼乔丽和浩南，又继续说道，
两位小同志应该不清楚这个项目，既然大家觉得可行，就请健康快车当时报道的总负责人洪老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健康快车项目啊，简单的理解就是建在火车上的眼科医院。它是专门给贫困白内障患者做复明手术的公益项目。它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天启动，已经行驶了20多年，是不是太官方了？啊，更多的情况，稍后我联系健康快车的董车长，邀请他这周来和我们开个碰头会吧，由他来详细介绍。哦，对了，乔丽，你把上午给我说的事儿也给曹台和范老汇报一下，应该可以和我们的选题建立联系。
乔丽连忙打起精神，把福利院白内障孩子的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大家都觉得向健康快车申请援助是上佳之选，同时决定这次深度报道的一线工作由乔丽和李浩南担纲，起到锻炼新人的目的，洪涛则作为总负责兼顾问统筹全局。下班前，洪涛通知乔丽、李浩南和董车长的碰头会定在2天后的上午10点，并叮嘱他俩集中时间听听往期健康快车的报道，作为今年最重要的内容，一定要多做功课。
娟儿，我跟你说，事情有眉目了，你等我好消息吧。
就在这时，李浩南的微信挤了进来。
重磅消息，刚才我听到曹台和洪老师的谈话，说是那位董车长已经退休了。哎呀，这人走茶凉的，也不知道事情还能不能成。
既能帮助到福利院的孩子，自己也有了证明能力的大好舞台。乔丽原本满心喜悦，此刻如同被浇了一盆凉水。她安慰着自己，却不由得 内心深处有了些忐忑。
20年前的7月1号是一个永在史册的日子，这一天香港回归，当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缓缓升空，当国歌在香港的会展中心奏响，那一刻香港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也让全球华人激动不已。其实就在香港回归盛典的同一天，在九龙火车站也举行了一场典礼，尽管从级别和规模上这场典礼无法和香港回归相提并论，但是同样蕴含了血浓于水的深刻含义。典礼上香港方面捐赠的特殊礼物，直到20年后的今天依然为很多人带来光明和希望。
一股乱流存在我心中，转瞬间到了夏天，和你约定在家门前金光下的。
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广播剧《开往光明的健康快车》第一集的片段。这部广播剧将在我们北京外语广播众多的海外合作媒体中播出，也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见。
剩下你模糊的视线，我和你心却相牵，对你付出的爱永不见，醉人的景象。